好，愿你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第57到68节。啊，这段经文是有关一场审判的内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美国上个世纪，就是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轰动的审判，就是辛普森杀妻案。可能很多听众们有听过这个案件哈。那辛普森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体育的明星哈。他是个黑人啊，但是呢他很向往和白人的这种交往啊，然后呢他就娶了一个白人的妻子哈。然后后来他和这个白人的妻子因为一些原因就离婚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呢就是讲到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一个同事一起被杀害了，然后呢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一位辛普森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位辛普森，显示是他杀死了这两个人哈，是他杀死了这两个人。但是呢这个案件呢最终的判决却是辛普森无罪释放哈。辛普森无罪释放。当然对这个案件的评审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哈。不做过多的解释，因为我们也不了解具体的一些的情况哈。但是你可能会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时整个美国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啊，非常关注这个案件啊，甚至可以这样讲哈，美国人都觉得辛普森杀死了这个他的前妻和他前妻的同事，但是呢判决的结局却是他无罪释放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呢从法院的判决来讲他却变成了一个无罪的人，好，一个无罪的人。当然这跟美国的整个的司法体系有很大的一个他们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哈。美国的司法体系知道在当时的理念就是宁可有1000个人成为那个漏网之鱼，但是仍然我要保护那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啊，被冤枉的好人哈。当然任何一个地上的审判都不可能像神的审判那样完美那样正确哈。那之所以讲这个例子哈，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对耶稣的审判好像是恰恰相反和辛普森的案子恰恰相反啊。耶稣是无罪的，却承受了那个最严厉的严酷的罪行和审判。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世上有很多不公义的处境，有很多不公义的事件，不公义的审判。神啊，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些不公义的事件发生背后你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那如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一定有你的美意在那里。所以神，让我们不要在不公义的处境当中愤愤不平，让我们真实的来看到你这位公义的上帝一定会审判一切不公义的罪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大概来分三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中有关耶稣基督受审的整个的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整个的过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去过法庭啊，我是没有去过哈，但是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律政剧，对不对？有上法庭的这些剧哈，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是不是？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去说出你自己观点的一个场合哈。但是在这一场审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违规之处哈。 有很多的违规之处。然后呢，虽然有如此的如此多的违规之处，有各种假见证的控告，但是耶稣基督却始终保持沉默。当然当大祭司要求他一定要说话的时候，他仍然发出了自己的回答的声音，但是整个的过程耶稣是处于沉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包括到后面的27章，耶稣来到比拉多那里受审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去判一个人死刑的，犹太人他没有权利去判一个犹太人死刑的，他们的整个的公会大祭司只能进行一些民事方面的诉讼，关于刑事的特别是死刑的这样的一些的判决必须由罗马政府来做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清早要来到比拉多那里，要将耶稣基督送到比拉多那里，因为比拉多只会在清晨去处理这样的审判的案件，所以他们很赶着去把这件事要解决掉。耶稣始终在受审的过程中处于这样的一种沉默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最后我们就要来看，既然耶稣是没有罪的，那真正的罪犯又是谁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违规的审判的内容，我列了一个表格，从几个点来看这个审判是否合规。当然这个所谓的合规也是按照犹太人的2000年前犹太人当时的一些的处理案件的一些的规则来比对的。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清楚当时的这个规则，但是这个大概的规则是这样，比如说时间，对于一个死刑犯来说，他审判一定是在白天进行的，不应该在晚上进行。我们就算正常的这个法庭法院也肯定晚上不会上班的，当时也是这样，一个死刑犯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一个死刑的这样的一个罪案，一定是在白天进行，而且不能只是在一个白天去完成这个审判。也就是说，死刑这个刑罚是很重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至少2个白天以上的时间去处理这个案件，去进行一个审判，第二个就是地点，正常的一个审判的或者是去判断这个案情的这个地点应该是在圣殿，是在圣殿里面。而耶稣所接受审判的地方在哪里？在大祭司的家里面，在大祭司的家里面，这是非常不合规的一个情况，没有一个审判是在一个私人的场所里面进行的。如果是在私人的场所，就代表这个审判不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审判，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影视作品里面有动私刑，把一个人抓到家里面，然后逼供说你是不是干了这个事，类似这样的。第三个呢，任何的一个审判，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罪行的审判，应该是要给耶稣提供一个辩护的辩护人，我们现在可以说叫辩护律师。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段的记载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辩护律师的提供。第四个就是有关证人的方面，这一段的记载其实马太是很直指核心的讲到这些证人的问题，那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一般的情况来说，这个证人应该是要私下去询问的，但是这里看上去就是把证找了一些人来，来让他们来指控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既然有证人就要有证据，是不是？有证人就要有证据，那我们知道一般的法庭上面这个证据必须是一个确凿的证据，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辛普森案件，它里面很多的证据，包括这个血液的鉴定等等，这些的证据都是直接指向辛普森案的，直接指向辛普森这个人的。那这里 我们来可以仔细看一下啊。你看啊，第59节哈，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好，首先怎么样，马太直接给这些人定性啊，他们做的都是什么假见证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其实 是在讲到说，祭司长这些文士公会的人，他们首先在一个层面上已经假定耶稣基督是有罪的，然后呢以这个假定的立场来找人来指出他的罪行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啊？很奇怪啊。通常来说是先不确定，我们如果一个警察或者一个法院要起诉一个人，起诉的时候这个人不叫罪人，是不是？他还没有判决之前他不是罪人，还没有判决之前叫什么嫌疑犯嫌疑人，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是有嫌疑的，他可能做了这件事，他也可能没有做这件事。但是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官方首先下一个结论就是他犯罪了，然后呢再来搜集他犯罪的证据啊。你看到这个顺序是什么颠倒的，对不对？即使是这样，这一段的一开始的描述是什么，大家都来做假见证控告耶稣，但是总得不着实据就是找来找去已经假定这个耶稣是有罪，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他有罪的证据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是不是？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哈。然后呢他这里说，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特别像是这个死刑犯啊，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个证据或者是同一个罪行进行作证，这个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说耶稣犯了什么罪是没有效的是没有效的。所以到最后呢，有两个人，勉强有两个人说什么，说耶稣曾经说过他要把这个什么圣殿给拆毁了，然后呢三天又要建造起来。我们知道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是他们认为神的居所，所以拆毁圣殿是一件大大亵渎神的事情就好像有人说我要到你家里把你家拆了，你觉得这个人是对你很友好呢，还是对你有很大的敌意呢？是不是？但是哈，这里我列了一节的经文哈，大家可以翻开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九节哈。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九节哈，这是这里的这个指控的很有可能的一个出处哈。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由第十八节是说，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没有说我拆毁这个圣殿然后三日内把它建起来，对不对？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把这个圣殿拆了，然后我要花三天的时间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见证真的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是不是？而且约翰福音很明确的，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第二十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说什么？耶稣说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指到这个实际的建筑物，圣殿的建筑物，而是讲到他自己，他要怎么样受死，然后埋葬，三日以后要复活，他复活的身体就是那个真正的神的殿，是不是？真正的神的殿。所以这一切时间地点辩护的辩护人证人证据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审判是 从头到尾都是违规的，从头到尾都是违规的。而最后的罪名是什么？罪名是这个大祭司就要求耶稣一定要开口，因为耶稣不开口，是不是？他要求一定要耶稣一定要开口。他开口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后还有后面的话，等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话。然后大祭司说什么？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须必再进见证人的。所以最后大祭司这些公会的人对耶稣的一个罪名是什么？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耶稣的罪名。他们认为耶稣说这个话就是亵渎神。可能你对旧约圣经比较了解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他大祭司说的也不无道理啊。而旧约的圣经说，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是怎么样？是要被治死的，对不对？是要被治死的，这是十条诫命里面一条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等会还要来思想，耶稣到底有没有亵渎神？那我们再来看哈，在这里这个。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违规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审判呢？这个原因第一个就很显然哈，他们想要快的怎么样杀死定罪定死治死耶稣，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整个马太福音前面的这种张力，这种耶稣和法利赛人和文士和祭司长之间这种互动的张力，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些官方的民间的领袖，他们其实是非常嫉妒耶稣在民众在群众中的声望，是不是？在群众中的声望的哈，然后他们也很恼怒哈。前一章的圣经哈，在那个前几章的圣经，在23章。耶稣大篇的篇幅在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罪行，是不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官方的和民间的这些领袖啊，应该是被人称道的，被人当作榜样的。但是耶稣却批评他们，耶稣却指责他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问题，指责他们只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内在敬虔的实质，所以他们很恼怒。第三个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了另外一个情况，约翰福音的第11章，第11章的47节到53节，这里说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单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你看啊，他们杀耶稣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害怕什么？害怕耶稣作为一个领袖聚集了一群人起来以后，让罗马政府的人觉得耶稣和他所聚集的人是一种隐患，是一种对他们政权的隐患，对他们统治的隐患，而为了能够让这个隐患消除，免得波及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享有的这些权利。你要知道，这个很多时候去镇压这个起义或什么的时候，那这个军队可不管你到底多少人参加了起义，可能他会进行一个很大规模的这样的镇压。这对祭司长对文士他们的声望甚至对他们生命都有怎么样很大的威胁，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不管任何一条理由都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犯了罪，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审判不是基于这位受审判的人是不是一个罪人，他们的审判是基于他如果不死，我们要受到怎么样，受到损害损失。他如果不死，真的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地图，我们的百姓都要离开我们去。所以他们想快快的去定罪来杀死主耶稣基督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在白天去进行这个审判，因为他们要赶着晚上做出一个结论以后，把耶稣送到比拉多，清晨送到比拉多那里接受审判了。然后呢，他们要赶在安息日之前怎么样进行审判，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个审判的事的，不可以做审判的事的。另外一个，他们也害怕，因为在安息日，在逾越节的这段日子里面，犹太人都会聚集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盛会，逾越节的这个盛会的。所以他们想要去杀死主耶稣基督，而且想要快快的去做这件事，有这样的一些的原因，以至于这个整个的审判漏洞百出。你不要说今天你看到一个，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新闻，对不对？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有一些不公正的情况，甚至一些不公正的审判，可能几十年前有一个审判，这个人是无辜的，然后呢现在给他平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说肯定当时当中有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就像那个辛普森案之所以无罪，是因为有一些人指责说警察是一个白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他故意栽赃陷害这个辛普森。那真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在这里也是这样，为了要致死耶稣，他们使用了一切的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不合法的，是违规的，是不公正的。那我们继续来看，面对这样的指控，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第六十二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是站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有很多人来控告我们，来用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莫须有的罪名来指责我们，甚至这个审判的人也认为我们是有罪的，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会怎么样？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会奋起反抗，这个反抗不一定是怎么样的反抗，肯定是会为自己怎么样来辩白，是不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是冤枉我的，等等等等。但是耶稣面对这个控诉，耶稣为什么是沉默的呢？你可能会说这些控诉都是一些无稽之谈，是一些太滑稽的鸡毛蒜皮的事，竟然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来定耶稣为死罪，我们要注意，耶稣这一场的审判不是一个简单的审判，这场审判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个通常的一个人受审判的意义。以赛亚书的第53章是很著名的预言弥赛亚的篇章，对不对？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7节，这里怎么讲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旧约的预言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当中，就真实的有这样的一段预言，就是讲到当弥赛亚被带到这个审判的人跟前的时候，他却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一样无声，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所以这是一个旧约对于弥赛亚的预言， 旧约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在这里耶稣的身份很有趣的话，我们来看啊，耶稣一直对一直的宣称，或者别人问他的时候，他或多或少用明示暗示的方式来向别人告诉别人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就是那位要来的。所以在这里当他受审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你说耶稣是故意要不开口，然后要跟旧约的这个预言相符吗？不是，这里耶稣不是故意要不开口，耶稣是真实的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前两次我们讲到那个克西马尼的祷告和耶稣被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真实的知道他要被捕，要上十字架，他是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即使有再多的控诉，这些控诉看上去无稽，这些控诉完全讲的是不真实的事情，耶稣仍然闭口不言，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他必须要去的，是他必须要去的。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在这里大祭司给耶稣的罪名是他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这就是耶稣的罪名，是不是？那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强调这些事，有些是通过语言的方式，有些是通过行为的方式，都应验了旧约先知的各种对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什么？说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这个弯曲并没有的世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是不是？你说这里没有讲弥赛亚，跟弥赛亚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是好几，可能是几年前讲的这篇道。法利赛人说要显一个神迹，明明前面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为什么还要再显个神迹呢？所以法利赛人说的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可能是指向弥赛亚的。没错，耶稣你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你再显一个能证明你是弥赛亚的神迹。耶稣怎么说的？耶稣从那个时候他就真实的知道他所要面临的，所以他说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这就是在讲耶稣这位弥赛亚怎么样。弥赛亚显一个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他要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他的救恩要拯救一切在最终的百姓，是不是？这就是弥赛亚最大的神迹，是这个荒区被谬的时代最需要的，最迫切需要的神迹。今天人饿了肚子，没有饼吃，耶稣显个神迹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他们还会再饿，是不是？今天这个人长大麻风，神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他可能还会再去犯罪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辛普森这个例子很有趣，真的。辛普森这个人无罪释放在90年代，是不是？后来他最后还是被抓到监狱里去，因为另外一个罪名好像是持枪还是怎么样，反正有一个罪名，而且罪期非常的长，一直到最近一两年他才得以假释出狱。虽然他躲过了那个前面的这个刑罚，但是他仍然因着他的罪怎么样，仍然会去犯罪作恶这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可能一个物质上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是生命灵魂真正的需要却因着罪的原因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所以法利赛人的试探是要试探让耶稣显一个神迹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而耶稣直指他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呢，彼得的宣告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你是永生神的，你是基督，这是门徒的宣告。然后呢，当耶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就把衣服这个铺在地上， 当耶稣走过的时候就大声的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都要归大卫的子孙，是不是？你读那段经文，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里面，因为这个原因哈，当耶稣来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又来追着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呢？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个欢呼呢？我们进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这样欢呼过。这是民众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把耶稣进城的这一幕场景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眼前，是那个弥赛亚君王古代打仗的时候那个部队凯旋的时候，就会从这个城门里面进来，然后是那种盛装摆列整齐的队伍，民众就在那里怎么样欢呼，对不对？耶稣是谁？是木匠的儿子，是加利利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来的人，甚至那些正统的人说，加利利还能出来一个什么好货吗？是被这些人瞧不起的。但是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去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君王的迎接的仪式，他接受的是一个凯旋的将军的迎接的仪式。你想象那个场景吗？所以耶稣是弥赛亚吗？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该亚法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当然这里面讲法利赛人公会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指控耶稣呢？而且罪名是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弥赛亚到底是谁，他要来做什么。这也是门徒以及跟随他的人很多时候的对弥赛亚的错误的认知。该亚法这个大祭司也是这样，他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和门徒们一样，都是一个什么军事性政治性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帝国的殖民，再度建立像大卫所罗门一样兴盛的王朝的这样一位军事的领袖，一位王。所以该亚法对弥赛亚的认识是一个政治性的，所以今天站在他面前甚至能被祭司长的手下的这些人抓来的、囚禁起来的、抓起来的这个耶稣，一定不是什么弥赛亚。你一定不是弥赛亚，你如果是弥赛亚，我只有乖乖听你的份，我要受你的领导，怎么可能我把你抓起来呢？怎么可能你被我囚禁甚至要被我杀死呢？这不合理，你一定不是弥赛亚你一定不是弥赛亚。然而呢，你却说自己是弥赛亚，那你一定是亵渎神。你看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我认定有一位弥赛亚，而这个认定和这位真实出现的弥赛亚不一致所以这个真的弥赛亚就不是弥赛亚，所以你是假冒的弥赛亚，你就得死这就是这些人的对弥赛亚的逻辑他不一定真的就是借这个弥赛亚的借口来致死耶稣，当然他很想致死耶稣，是不是？而是这当中有个很大的偏差，就是他对弥赛亚的认识是不足的。而耶稣一再的强调，弥赛亚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用武力来统治、来解放、来使以色列人复兴的那一位，他不是政治性的，一定也不会像政治性的君王一样临到这个大地上面。你看哈，这段经文是要特别注意的，第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在讲什么？大祭司问耶稣，你是基督吗？耶稣说，是的，但是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基督。所以他要解释，他不是仅仅说我是基督， 他要告诉祭司，告诉公会的人，我不是你们想象当中认为的那个军事性的弥赛亚。所以他有个解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解释啊。他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引用了两节的经文，一个是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的7章的13节。那在讲这两节经文之前，你要注意，耶稣对大祭司 说的是说你后来，就是之后你们会怎么样，你们要看见。后面是引用的两节经文，前面是讲说你们一定会看见这件事在之后会发生，这件事在之后会发生。所以这里预设的是一个什么事情？预设的是即使你们在这个审判当中不公义把我致死了，但是呢我会复活，我会从死里复活。虽然这里没有明讲，但是他的意思的表达就是在将来你们会看见。看见谁？看见那位弥赛亚，看见那位弥赛亚怎么样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这个是诗篇的第110篇的，也是我们常常这个旧约新约圣经会引用的一段经文。诗篇的第110篇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我们是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弥赛亚是谁？弥赛亚不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的君王，不仅仅是地上的以色列的国主，他是什么？他是天国的掌权者，他坐在耶和华神的右边。以色列和中国一样，以右为尊。我常常会讲到说，你看那个皇帝这个上朝，要官员要来开会，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坐在皇帝右边的，而且这些官员是第一，他们是什么站着，是不是？第二，通常会有一个台阶，皇帝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官员是站在下面恭敬的，甚至要弯着腰，不可以抬头去看皇帝的。而在这里的描述是什么？这一位是坐在耶和华的，他不仅仅不是站着，他还坐在，而且右边表示尊贵，坐在耶和华的右边，坐在耶和华的右边。所以这位弥赛亚，耶稣要解释，他将要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要得到那个权柄，这正是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你继续看下去，他要什么？驾着云降临，驾着云降临。这一句是在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前六章是讲到了但以理的经历，后六章是讲到了但以理看到的异象，第七章和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前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在讲到末后的时间，这一位人子，这位弥赛亚怎么样要降临来审判全地，是不是？弥赛亚之后怎么样要掌握这个权柄，然后他还要来审判全地。这是耶稣想要告诉大祭司，当然大祭司完全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关注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耶稣承认了他是弥赛亚。如果耶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他完全可以躲过这个死刑的审判，对不对？ 但是耶稣确实是弥赛亚，而且他正是要借着十字架的死来废掉这个罪的权势，这是他必经的使命。他所以他勇敢地向大祭司承认他的身份，并向他宣告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再来看耶稣的罪名就很有趣哦，他的罪名是什么？亵渎神，承认自己是弥赛亚。但是耶稣真实的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如果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场景哦，会怎么样？他有罪吗？他们完全没有罪哦，因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就是因为这弥赛亚的身份，他被钉在了十字架的上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大祭司，对不对？从审判的角度来说是大祭司，是不是？然后大祭司说了这些话，问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些公会的会员，这些一起审判他的人，是不是？然后你再往后翻的话，你就会发觉当他们去把他领到这个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这些群众，比拉多说，哎，我们现在可以释放一个罪犯，你们要释放谁呢？是耶稣呢，还是巴拉巴呢？比拉多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是因为他的太太嘛，二十七章第十九，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于是他就想要借一个借口放耶稣走，但是这群人怎么样？这群人却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最后真正的去执行的是谁？是毕达多，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场景历史阶段里面那个实际的去钉死他的真实的人员，那个历史场景当中的人员。那只是这些人把耶稣钉死了吗？既然耶稣不是那个有罪的人，那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罪犯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无罪的耶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不公义啊？神公义吗？神是公义的神吗？神当然是公义的神，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像看电视剧电视的新闻里面有一个很不公正的审判或不公正的事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义愤填膺。但是真实的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没有罪的却被钉死的那一位。当我们讲到神是公义的时候，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从神的本性来看。什么是公义？大家觉得什么是公义？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公义和公平混淆，这是有点区别的。公义更多的是讲到一个正确的事，一个律法，或者我们把公去掉是义。我们今天是一群什么因信称义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公义更强调的是人需要去遵行一种的律法，而这个律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当你遵行的时候你就是义的，你不遵行的时候你就是不义的，而神永远是义的。而公平是讲什么？公平是讲你怎么做的，或者说神要按照 人所做的来对待他。如果人是不义的，就要接受神的审判，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做一件事哈，这是在他本性里面一定要做的，就是他要对那些犯罪的罪恶当中的人要施行审判。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公义永远是和神的圣洁有关系的，因为神的圣洁他容不得 一点不圣洁不公义的 事情发生，所以他要去对这些进行审判。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耶稣接受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但是耶稣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那位公义的神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审判背后其实是有神救赎的计划，就是神要借着无罪的耶稣成为那个，让他成为那个赎罪祭。他赎的是谁的罪？是这世上所有是这世上所有的人的罪。当然只有那些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才能得着这个。我们不是一个普救论的认知哈。从神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只作用在那些信靠他的人，神也知道哪些人是被他所拣选信靠他的人。所以耶稣成了那个赎罪祭，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刚才在认罪悔改那段经文一样，是不是？所以原来这个罪犯是谁？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罪犯？是我们，对不对？而耶稣是什么？是替代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公义迫使他一定要对罪进行审判，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替自己的罪来赎过，于是就要有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接受了这个罪的刑罚，以致我们不需要再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这个不公正的审判确实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但这个背后却是公义的神要来审判这世上的罪。怎么样审判？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将他献为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里这样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基督做了一件什么事？因为人都犯了罪，要面临审判，要面临死亡，对不对？但是基督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怎么样拯救？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用再接受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所讲到的内容虽然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但是神借着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审判，让基督代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什么？耶稣接受了一场不公正的审判，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场审判所指向的真正的 罪犯是每一个罪人，每一个罪人身上的罪。耶稣他怎么样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了那个赎罪祭，被献于神的面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我们不是仅仅看到一个不公正的审判，这地上有每天都发生不公正的审判，是不是？不仅仅在法院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朋友之间，常常有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的审判，是不是？所以这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他面临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他却默然无声，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献上的祭，他是一个替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的罪受审判的那一位。于是他默然无语，他欣然接受这样的审判。那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再去思想这场审判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想到一件事，是我们每个罪人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注意哈，这个不是让我们陷在一种内疚，一种愧疚当中。我讲这个应用不是让我们陷在愧疚内疚当中，我讲这个应用是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神是公义的。当我们思想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是去思想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作为的。所以当你看到这地上有不公义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那位公义的上帝，那位必将实行公义的 公平的上帝，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好绝望。可能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第一次两次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绝望，当你到中年老年的时候，你一次次经历这样的不公义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这个世界毫无盼望，没有公义。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哦？如果没有一位公义的神，你何谈不公义？当你在一个不公义的处境当中，你在思想这件事好不公义的时候，好不公平，好不公正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是对公义是渴望的，是盼望的，对不对？如果这世界根本就谈不上公义，没有什么公义的标准的话，没有这种公义的这种思想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就好像今天在四五十年前哈，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哈，整个社会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哈。如果有一对有夫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如果有出轨有小三的话，一定是被这个社会所唾弃的，对不对？这是当时的一个对婚姻的一个认识哈。但是今天呢，如果你不去看，你真的会吓一跳。很多地方他们的观念，他们所流行的是什么？你没有小三你是被人看不起的。这种婚姻观对婚姻的这种圣洁的认识有了极大的反转啊！你当然说这可能和改革开放整个物质条件的不断的飞跃有关系，确实有关系。但是人心的这种罪哈，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地方现在根本就不会把这种婚外的这样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作为一个他们唾弃的对象，反而成为他们赞美的对象。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相信有真正的公义，你就不会对不公义抱有不平，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思想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是在思想说神是那位真正公义的上帝，他一定会对公义有审判。今天这个审判没有落在我身上，是落在谁身上？是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神是那个真正的审判者，我们没有办法去代替神来进行审判的。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看到有不公义的地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身上有一些不公义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劝慰他们，我们不需要去站出来。当你看到这个社会上面有不公义的时候，你是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这位神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首先你不要期盼，等会我们讲第三点，你不要期盼说你可以在这地上寻找到真正的公义，因为人都是不公义的。但是你又不能说哦，因为人都是不公义的，我们就摆烂吧，看到不公义的我就当没看到吧。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代表神的形象，我们被基督所救赎，我们就应该彰显神公义的形象啊。只是我们不能代表神去审判别人呢，我们不能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说你是错的，因为我们其实也要受神的审判，只是这个审判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第二、第三点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事啊。我相信我们都会落在不公义的处境当中，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有的人顺利一点，有的人不顺一点，有的人感觉天天都在不公义。那处于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要特别注意哈，我这里写的是什么？仰望公义的神哈。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去有一些行动啊。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发出应该要公义的话语啊。就好像我们生病一样。我们从来不是说我们生病我们就靠上帝，我们不去医院看病。如果上帝真的给你这个信心没问题，但是你今天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去乖乖去医院看病啊。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你去医院看病，你把这个盼望仍然交在上帝的手中，相信这个医学科学医生也都是上帝造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规律是上帝造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仰望公义的神是说神才是那位真正公义的，我们希望在这件事上得着公义公平的对待，我们发出自己的心声，但是神唯有你才是公义的，我不在这世上寻找真正的公义，因为找不到。神很公义的，当以色列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过几十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我相信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某一种层面上的一种审判。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反省的，我们今天特别反省，我们很多时候是过度的去为自己伸张正义。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吧。所以总结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一定首先要认定上帝是公义的，他是那个最终的审判者，然后再去看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事。有可能你在一种不公义的处境当中，神给你历史给你公平了，有可能的像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神就历史救拔了他们，从那个狮子坑里，从那个火窑里救拔了他们，对不对？也有可能哈，神没有历史让你在公义当中得着伸张，但是你仍然要相信神是那位公义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这地上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公义，以至于我们对你是公义的这件事常常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今天我们再回首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所接受的面对的这一场不公义的审判，以至于后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公义真实的是要彰显出来，你对罪的审判落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一群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不需要再面临这样可怕的审判，我们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真的能过一个义的生命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我们仍然会在这地上行走，遭遇各样不公的事，就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回首，回到你的里面，不在这地上寻求绝对的公义，因为只有在你里面才是绝对公义的。但同时，当有不公之事发生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勇敢地站出来，去宣讲从上而来的公义。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